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启示论，吕路加牧师主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启示论的课程。在上一课里，我们一起思想到启示的领受与必须。我们说到，若不是借着圣子所启示的，没有人可以知道父神，没有人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那今天我们进一步思想马太福音十一章这段经文，说到启示的主角与中心。启示的主角与中心，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六节说到启示的主权。主耶稣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换句话说，启示的主权在于神，是天父的美意，他要启示他自己给我们认识，让人能够得到神的启示，让婴孩谦卑痛悔的人可以得着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救恩。而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拒绝神的启示，就得不着。那么启示的主权在于神，神没有义务要启示给人，神也没有义务要来拯救罪人。那今天有许多错误的观念说法，说到上帝本来就要应该来救罪人的，但圣经上并没有这样说。圣经上说的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连天使犯罪都没有救法，神只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被起名叫耶稣，是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主耶稣为教会舍己，主耶稣为主的羊舍命。圣经没有说神有义务要拯救全世界每一个人，当然神的救恩是足够拯救全世界每一个人，毫无疑问。但是许多人，这些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拒绝接受基督耶稣的救恩。就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所说的，基督耶稣救恩钉十字架，在希腊人是愚拙，因为他们要的是智慧；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因为他们要的是神迹，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可见启示的主权、救恩的主权在于神。他拯救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亏欠我们。他的爱、他的恩典完全是他的主权、他的美意，所以他的启示也是他的主权范围。他若不启示我们，也没有亏欠我们任何事情，因为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所以没有人能够向神勒索说，也没有人可以向神抱怨说，神啊，你为什么给他，为什么不给我？要问这样话的人是问了忘记了自己是谁。神不欠我们任何事情，难道他没有主权把他的东西要给他要给的人吗？或者说他给你和给别人一样多，你就眼红了吗？这让我们想起马太福音二十章讲到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这葡萄园主人清早就邀请了一些无事可做、没有工作这些人到他的葡萄园里做工。那中午 也邀请了一些，到了下午太阳快下山、快要收工之前一小时，他看到有些人还在外面闲荡，觉得他们非常可怜，又请他们进来到葡萄园做工。到了这个收工的时候，这个主人发放工资的时候呢，这个一早就进来工作的人以为他们得的必定要多，因为他们一早就进来了。没想到结果那个下班前一小时进来的人所拿的工资跟他们一样，都是一钱银子，他们就生气了，他们就找这个家主来理论了。我们一早就进来那么辛苦做，就跟这个快下班之前的人进来做，结果呢拿一样的工资，这是不公平的。这个时候主人就回答说，我和你们讲定一天一钱工资， 所以你们做了一天，我给你们一钱工资，这是公平的。至于那些晚进来做工的，拿到和你们一样多的工资，这是我愿意的。难道我没有权利把我的东西给我要给的人吗？那天晚上大家回到家里面，可想而知的是，这些一早就进来做工的一定非常的生气，非常懊恼，觉得愤愤不平，没有安息，抱怨。但是那些傍晚前才进到葡萄园做工的人，他们不配得这么多的工资，可是主人的恩典给他们，他们心里只有充满了感谢，那天晚上就欢喜快乐感恩。那主耶稣说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将要在前的，那些自以为靠着自己的聪明通达，靠着律法，靠着自己行为想要得救人，像那少年的官来求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以为我要继续做什么良善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存这样观念的人呢，他们要到后边去了。凡是像那个税吏娼妓觉得自己不配来到神面前，因着耶稣的救恩无条件的接纳而得救了，他们就欢喜快乐，完全都是恩典，他们自己毫无可夸。你还记得主耶稣在圣殿门口观看，有个法利赛人祷告，这个法利赛人说，主啊，你看我所得的都十分之一奉献，每个礼拜进食三次，我都做了我该做的，我是一个义人，我是个法利赛人，我不像那个旁边那个罪人，你看他做了多少坏事。那个罪人来到圣殿这个门口，抬头都不敢，就捶胸大哭说，主啊，求你看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说，到底哪一个人被神接纳被称为义人呢？是那个谦卑痛悔的税吏。所以从这些例子我们清楚看见，恩典，神的恩典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我们从来没有任何基督徒会说我是配得神的恩典的，既然都是恩典，都是主人的东西，而他要给我们，他给我们跟给别人一样，这都是恩典，我们没有权利来质问他，来抱怨他。所以这里说到启示的主权在于神自己，他要把他的东西给他所要给的人，我们无话可说，只有低头感谢。我们的一生我们只有感谢，只有赞美神创造我们。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时候，他要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流出宝血，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启示出于神的主权，他的爱，他决定要不要启示，他要如何启示，他要启示给谁。所以我们要谦卑悔改，神既然愿意启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这是他的美意。正如主耶稣说的，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应当欢喜感谢接受，我们这些蒙受神的恩典，蒙受神的拯救，蒙受主耶稣大爱的人，是得着神救恩的启示，神的话语，这完全是恩典，所以不是神欠我们的。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所领受的完全是神的恩典，免得我们所说所做好像不是领受的一样。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说到，神是凭着他的旨意计划行作万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按他旨意被召来学习领受神的爱，来学习爱神。其实不是我们爱，乃是神先爱我们。基督徒是在学习爱神，因为领受了神的爱，神先爱我们。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的。所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他行作万事是要叫他的子民，他的儿女得益处的。那这就是神的美意，神的救恩计划，也正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所说的，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我们看见这里说到人，世人所谓聪明通达人，凭着自己的智慧自以为是，人本主义，自我中心，不认识神，是指说不理会神，和神没有生命的关系，没有生命的认识。那么神就乐意，这个乐意和我们读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这里乐意，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说的父的美意，同一个字，同一个意思。神的乐意就是神的美意，他用人所当作愚拙道理，那些世人聪明通达人所当作是愚拙道理，来拯救那些婴孩谦卑痛悔的那些信靠主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我们再一次看见，世人可能有这个圣经的知识、宗教的资料，但他们和神没有生命的关系，他们的知识叫他们自高自大，但是按照他们所当知道，他们还是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生命的认识。若是有人爱神，若是有人因着基督耶稣救恩启示来学习认识神、爱神，那这样的人呢，是为神所知道的。当然神知道世上每一个人，这里说这个人是为神所知道，是指说是被神所认识、所爱、所掌管、所保护的。这个神和这个人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认识的关系，那是非常宝贵的。这样的人是因信称义的，是神的儿女，单单信靠基督称义，像婴孩，是谦卑痛悔的人。这样的人和神有生命的关系，是被神所认识的，和神有生命的连结关系。我们读到诗篇，我们看到诗篇第一篇第六节说，唯有主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主耶和华当然知道所有人的道路结果怎么样，这里说到唯有主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乃是说唯有主耶和华他知道义人和义人有生命的认识关系。所以这个知道是个认识，是一个生命连结。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可以翻译作同在、爱、相交、保护、生命彻底的认识。神是这样子的保护他的儿女，这些因单单因信基督称义的人。那恶人道路却必灭亡，在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有些人拥有这些资料上的认识，但是和神却没有生命的相交。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到末日，人必有许多人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很多异能吗？我必要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主耶稣提出警告的目的是什么呢？免得我们当中有人自以为自己常常说主啊主啊，甚至还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很多异能，可是我们的心里没有真心与神发生生命的关系，没有真心的遵行天父的旨意。即使我们做这些所谓外表看来很属灵的事情，但事实上只是一个资料上的知道而已，没有生命的连接。所以主说，我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当然主耶稣知道这个人叫张三叫李四，但是主耶稣说，这样的人和我没有生命的关系，没有生命的认识。因此主耶稣讲这个警告的目的是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只是有资料的认识知道而已，或者只是做一些甚至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一些异能。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和主有生命的相交。正如约翰一书第一章所说的，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在光明中与神相交，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在光明中与神相交，有生命的认识和连结。所以我们是光明的子女，要走光明的道。我们已经被救脱离魔鬼撒旦黑暗的国度权势，进入爱子的国度里面，在光明中和众圣徒一同同得基业。因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再次看见神的美意、神的乐意，就是用世人聪明通达人所当作是愚拙的道理，来拯救我们这些婴孩谦卑痛悔的人，这些信靠神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的是智慧，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咱们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感谢神，神的启示临到了婴孩谦卑痛悔的人，因为婴孩谦卑痛悔的人完全放下自己，只有仰望基督，透过单单信靠基督来接受的。而聪明通达人不是这样子的，用了自己的聪明智慧，世上将要败亡的智慧，他们就不理会神，不接受基督耶稣福音，反而要靠自己来行律法上所说的义，要立自己所做的为义，本末倒置，根本不可能靠着行为称义。这就是世人的愚昧写照。感谢神，他的主权恩典是这样临到我们生命里面。十字架很多人拒绝接受，认为伟大的上帝荣耀的神怎么会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怎么会死在十字架上呢？他们要信的神是一个像这个英雄人物啦，像一个魔术师，像一个大能者，他们无法接受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的谦卑的基督。当然他们因着这样自我中心的属世的败亡智慧，拒绝接受耶稣，他们愚拙到的地步，竟然不晓得这位基督耶稣他本是神，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谦卑降世，既有人的样式，就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要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所以这是神宝贵救恩真理，十字架的道理。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定了主意，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十字架的道理是必须靠着信心来接受的，信心就是不看自己，不看环境，单单注目仰望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所以神的话语，神的启示，必须是凭着这样子谦卑悔改的信心，神所赐的信心来接受的。因此这里显明了启示的主权在于神，所以神就是启示的主角，这个创造万有的真神，他是赐启示的那位自有拥有至圣至荣的伟大的上帝，他自己是启示的主体，他一切的启示都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为中心。他是真善美的源头，他是众光之父，各样全备的赏赐，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十九篇第一节。神所造的宇宙万物彰显出造物主的荣美全能。对，自从造了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肉眼不能看见神，但借着所造之物，神所造的万物就可以晓得如此清楚彰显神的荣耀和美德，以致叫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诿说不知道神的荣耀。那神所造的宇宙万物呢，是这样子的彰显出他自己的荣美。那基督耶稣救恩十字架也是彰显出神的恩典是如何临到我们身上，这个奇异的恩典，奇妙的救恩。所以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属神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换句话说，我们蒙神拣选成为神的儿女，神的祭司国度，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个目的是要去宣扬这伟大奇妙三一真神，他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他的一切的大美大德，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主耶和华。所以神的启示必然带来，就是让领受启示的人能够欢喜感谢，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因为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神创造万有，万有因他的旨意而有的，所以一切的尊贵 荣耀感谢都要归给他。他的基督耶稣里拯救了我们，他能够借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你我每一位身上，在教会中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启示的主角是神自己，不是人。我们千万不要窃夺了神的位置，这就是拜偶像。在神之外，以任何事物来取代神，在我们心目中最重要的那就是偶像。当我们没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我们就会追求马门，追求自己所享乐的。这一切就是败坏，这一切都是犯罪。我们有悔改，看见神的主权，他是启示的主角。这个启示，救恩的启示，完全出于神的美意、神的乐意。那也正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九节所说的，这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启示不能够离开神独立存在，启示乃是传递真理知识的媒介，是在神的主权管理之下。虽然神的启示是有其限度范围的，但是启示不能局限神，因为神是无限的。无限的真神上帝乐意将他的宝贵真理启示在我们这些有限有罪的人心里，这就是恩典啊！真是奇妙，这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深灾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做过他的谋士指教他，谁是先给的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连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神才是启示的主角，那么启示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重生我们，使我们成为属乎圣灵的人。那么圣灵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圣灵是神的灵，人若没有神的灵，怎能知道神的事呢？所以有了圣灵，我们可以知道神的事。那么圣灵也是基督的灵，在罗马书八章八节九节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么圣灵是基督的灵，他还彰显基督，所以基督是启示的中心，因为基督就是神的奥秘，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正是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到三节所说的，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以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神的启示、神的奥秘启示出来，那这个中心就是基督，因为万有都在基督里面，你有了主耶稣基督就有了一切，因为主基督耶稣是包罗万有的。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说到，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换句话说，当我们属于基督，那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做后嗣，一同承受产业，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到荣耀。将来我们要与基督耶稣一同作王，治理这个宇宙。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到，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的外貌认人了。这个外貌原文做肉体，意思就是说老我这个血气啊，这个罪性，今生今世的风俗习惯来认人。以前我们是这样来认人，也是用外貌、用肉体来认基督，但是如今 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神，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有基督的心为心，新造的人是有圣灵的内住，所以他不再用以前那个老我属血气的观点，属肉体的观点来看事情了。因为体贴肉体的，根据肉体来看事情，那结局是死；体贴圣灵，根据圣灵来看万事万物是生命平安。新造的人就是我们要以基督的观点，他的话语，他的启示来分辨看透万事。所以格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所以启示以基督耶稣为中心，我们以基督心为心，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照，我们就可以明白神话语的启示。那这也正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和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所说的，一切所有的都是交付了圣子基督，除了基督和基督所愿意指示的启示的，没有人能知道父神。所以基督耶稣是启示的中心。所以使徒保罗说，因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使徒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定了主意，我要传讲就是耶稣基督。使徒保罗是大有学问的人，他不夸口他的知识，他乃是只夸基督耶稣。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基督耶稣是启示的中心，基督耶稣钉十字架是救恩的中心，十字架是判断万事万物的准绳。我知道主所重用的仆人，像斯布珍或是中马田，他们墓碑就是刻这句话，我在你们中间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都是这样子，不论我们的墓碑上面是不是如此刻着，愿我们一生活出这样的见证，让我们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感谢神，今天我们去思想了启示的主角是神自己，启示的主权完全在于神，人不过是要谦卑痛悔来领受神的启示，而启示中心是耶稣基督，因为一切神本体本性丰富荣耀都在他里面藏着。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就得着一切。让我们透过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来认识真神，认识基督，这就是永生。感谢神，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宝贵的话语教导我们，主你自己才是启示的中心主角，主耶稣你就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唯一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我愿我们以你为中心，靠着圣灵的光照而传讲整本圣经的真理，我们再次看见神你那奇妙伟大的救恩，你是蛮有主权的神，一切都要依靠你，归于你，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感谢交托，奉主耶稣圣名，阿门。